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丹丽，欢迎您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们今天再次的邀访到是李马尔定先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李先生跟我们谈到了他信仰天主的这个过程啊，在受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啊，是这个遇到了一些考验啊，不过呢他并没有放弃，也没有气馁啊，继续的寻求真理啊，最后呢真的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天主的子民。同时呢在他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呢，他也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严虔伯老先生他的这个信仰的一个过程，他的一个见证天主的一个故事啊，把它撰写成为一本书，而且呢是用这种义务的方式啊来做这样工作，那么自己出钱出力，还去把这本书印成了小册子，分发到各地。我想，除了我们国内地区之外啊，在国外或者是在大陆，搞不好都已经看到过这本书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访到这一位编著者李马尔定先生，再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这个信仰的故事啊。李先生您好。
你好，对对，你好。
上礼拜呢真的是很精彩啊，我们谈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有点意犹未尽。好，那么谈过了您个人这个信仰之路之后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你上我们节目啊最希望能够发挥的一个效益啊，就是希望把严虔伯的见证故事这本书呢能够广为的宣扬出去啊。那么也希望呢有心人士呢，我们这些热心的教友们呢，也能够来发挥自己一点点的小心意啊，然后帮忙编印这本书籍啊。那目前这本书好像已经编了有就是已经发行了有将近8000本，
有的
8000本啊、嗯哦、是。那么这个都是免费的赠阅方式啊，在进行当中。好，我们先来谈一谈您是如何认识这位严虔老先生。我们叫他严虔伯，其实是一个尊称啊、哦、
是。
这个严虔先生才是这位老先生他真实的姓名嘛啊、哦、
是。
那严虔伯老先生这个信仰的事迹，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认识他的呢？
也是这样子，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提到说，我认识那个严小姐以后，她帮我介绍我，让我进入了那个天主教。
是。
然后接着我就认识她的父亲，然后也从她父亲那边听学了很多的道理。因为她每次碰到我就是会跟我讲很多天主的道理。之后呢她就跟我介绍说她的父亲她的名字叫严虔，然后我们就是给她尊称为严虔伯。他是那个我们现在台湾是那个台南大湾的人。大湾就是现在的永康。
哦，永康是。
台南永康那里的人。他原来是一个算命先生。然后他因为从小就失明嘛。所以他就是一直也没有什么工作，到了差不多19岁的时候开始跟人家学算命。学了2年以后他就开始帮人家算命。然后就是靠那个算命这样子过日子。然后从他的儿子就是那个严进兴先生所告诉我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大信德有大爱德的人。因为呢他原来是一个算命先生，可以赚很多钱，尤其是在那种时代。在民国初年那种时代啊。那个不是民国初年，就是台湾刚光复那个时候。
光复，对。
对啊，什么东西都是大家都很穷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工作啊。可是他从一个算命先生可以赚那么多钱，家里面的人都可以过好日子，吃好的穿好的，那种情况之下，因为人家跟他讲天主的道理，然后毅然决然觉得说他这个是在骗人的，所以就这样子把他那个算命的工作整个就不要了，然后为了要听邪天主的道理而放弃这么优渥的那种收入。
是。
然后家里面有那么多的小孩子要养。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妈妈啊什么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有办法说为了要追求天主的道理而整个把它放弃掉。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信德。
而且在当时那个社会哦，对于这个台湾人来讲，或者对于中国人来讲，那个天主教是外来的教派哦，怎么可能说会这样子的对他这么的 着迷啊，我们用着迷来形容好，就是他怎么会这么的坚信不疑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天主的这个神恩，我想大概也做不到，对不对？
是，嗯，所以我在书中上面曾经提到，颜前波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有着平凡的一生，可是他却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就是因为天主拣选了他，然后他也相信天主真的是特别拣选了他，所以他这样子一直在做那种传教的工作，一直在宣扬天主的道理，生活过得很苦，因为那个时候他眼睛又是失明，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一技之长，最后只好做什么，就是乞丐。
乞丐，
然后他乞丐的话就是一面行乞一面又讲天主的道理，可是那个时候在台湾社会啊，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你一般人好好的，你说要去信那个人家所谓的洋教，家里面的人就会反对，甚至于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反对。可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他这样子，那个什么，接受着很多的那种侮辱啊，然后接受很多那种嘲弄啊什么的，就是一直甚至于他妈妈每天都这样子拿着棍子打他，他每天就跪在那边给他妈妈打。然后打完了呢，他还是一样，就出去外面开始乞食啊。然后人家乞食要给他东西，又觉得说啊，你是一个外教人啊，那你从前是因为那个佛祖给你的那种，你才有办法赚钱算命。那你现在又背弃佛祖，所以时常就被人家骂啊，被人家讥笑啊。
是。
可是他觉得说，他所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天主，而不是我们一般。其实那个时候要。在台湾社会啊，你要破除这个迷信啊，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困难。可是他这样子忍辱啊，然后呢，他就自己也因为那个什么天主开了他的名物，所以他有做了一些诗。我在那个书本上面都有提到。
是。
他写了一些诗，就是为了要宣扬天主啊，然后为了要讲天主的好啊。
是乞丐歌哦，
是，有乞丐歌，还有那个什么不足歌，那个是不足歌，就是人心不足那个不足歌，还有看破世间，尤其是看破世间这首诗啊，他写的真的非常好，他的第一句就是心甘志向天真主，只要我们的心向着我们真正的天主啊，世界上的忧闷啊，世上忧闷不是酒，他这个都是用台语发音的，最后啊，他写
起来是比较传神一点、哦、
是，然后最后他写的是盼望天国万万年，你看就是说他为了要去追求这个，只要我们心里面有向着我们的真天主啊，其他什么困难啊什么的通通不是问题了、啊，所以信仰哦，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这个颜前博老先生其实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刚光复嘛哈，那是日本时代嘛哈，所以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然后眼睛又看不见，然后最后呢，虽然是这之间他有当过这个算命的，那真的是也蛮聪明的啦哦，你看不见还能这样子能帮人家算命哦，而且后来呢，因为有这样的信仰之后呢，他就舍弃了那份工作，那份工作在当时也算蛮优渥的嘛哈，
是，
然后后来当乞丐，然后呢又写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打油诗哦，写的也很贴切，也很真实哦，所以感觉上他应该算是一个。蛮有思想的一位老先生，在他的信仰过程上面来讲，他是一位蛮有思想的。他这样的日子，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小孩，五个小孩嘛，对不对？
是，
通通都要这个求学，然后在天主的保佑之下呢，个个都有成哦。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以这个时代来看的话，颜前博老先生是在就是日据时代刚光复时候的，
是
人哦，那时候的他的生是在1888年，他死于1947年哈、
哦，是
那个时候，我想李先生您应该也还没生吧？
还没有。
所以对于严先生他的这个生平的事迹，你是怎么样的方式，然后把他收集出来，然后写成这样的一本书呢？
因为我听到。那个严静新先生跟我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有严小姐也是跟我提到，算是他的祖父，跟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的题材啊， 如果能够把它拿来当湖船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可是因为他们当年呢也没有什么记录啊，也没有什么摄影啊，都没有，所以只能靠一些那个什么老一辈的人他们所用嘴巴这样传下来的，然后我们听到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他们跟我讲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资料，然后我就去找。这个里面呢还有我一位就是说那个什么指导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我们一位那个什么校友先进呢，他就是那个费以生费先生，他是台南市，他从前是那个我们那个天主教礼仪委员会的啊，然后是陈胜委员会的秘书长费以生费先生，他的儿子就是现在大湾堂的本堂神父，叫费格德费神父。
哦，
其实那个时候费先生给我的那个，就是说他给我的帮助啊，还有他给我的鼓励非常的多。
嗯，
因为我们要找这些资料的时候，碰到很多的挫折。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都已经过世了。
嗯哼。
啊，然后有一些人呢，也因为那个年纪大，对一些事情的记忆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我们只好比如说我们今天问到某一位先生或是那种某一位女士，他跟我们讲说啊，你可能去找谁比较清楚，我们就好像是在那个追查一些线索啊，就这样人家跟我们讲，诶，在高雄有某某人，然后在屏东有某某人，然后诶，在那个什么台南又有谁，我们就这样子真正的一步一脚印，我们就
这样去找，好像在寻人启事一样，
是是是然后我们找到人之后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要真正做湖船的东西，而且是要给这么多人知道，这么多人来看，然后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说他能够因为他的大爱德，因为他的大信德，能够能不能成为我们台湾第一位被教廷宣为湖品甚至于祝圣为圣人的。所以我们对这每一个事情的细节跟他的查证都非常的慎重。我曾经花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几乎都是这样子整天在外面跑，然后我们碰到人我们就他如果可以讲的我们就录音，甚至于有那个拍照存证，甚至于我们把他文字化之后请他帮我们签名作证。
哦，是，
因为我们是想说既然我们想要把他的事情拿来当湖船的工作，甚至于希望他能够成为台湾第一位祝圣的圣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必须要做到真正的事实，而不是去渲染他，或者是说去把他夸口。其实这个在我们那个天主的眼里也是所那个不愿意看到的，
是
他希望我们把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天主对我们的好，天主给他的所有的启示，给他所有的爱。所以我们几乎我们这本书上面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查证的，而且这些人现在都可以作证，而且也都还在，甚至于我问到年纪最大的是现在在高雄道明会的戴刚德神父，今年已经96岁了，去年96，现在应该97，比我们民国还长
是
在他们的印象之中啊，还有一些从前的一些那是老神父，比如说那个贾西利神父啊，他们这些种种在他们的那个印象之中，哦，严前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为了怕说他们有时候可能那个什么传达的那个意思还不是这么明确，我们还谎查到曾经跟他小时候曾经也是有去那种见到严前伯这个人，就是那个什么屏东少女城的那个郑修女郑院长，
是，
我们也曾经请他帮我们录音啊，然后请他帮我们作证啊，所以以上这些我都希望说能够很真实的呈现给我们所有的教友，甚至于望教友，甚至于外教人，所以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天主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缘，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发挥。所以我这本书我跟那个费伯父啊花了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我们这样子一次一次的，然后我把资料整理好之后，然后再那个时候寄给他，然后他帮我审阅完了又帮我修改再寄回来，这样前前后后大概也有差不多10次左右。 然后我们还跑到他的故居，跑到他的那个中山墓园，他现在安眠的地方，帮那些现场的照片拍回来，然后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面。
是，
然后后来又请那个台南教区的那个郑主教，帮我们写了一个戏文。
是，
然后也经过那个什么狄刚总主教帮我们看过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能够这样子发行出来。然后能够把它印出来，是希望说借由这个真正的事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来帮这个事情祈祷。然后因为我们只要求天主，天主一定会答应我们，希望严全伯能够成为台湾第一位先生的圣人，这样子。
是，所以从李先生这样的一个介绍当中，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心愿是什么。你希望严前伯的这个见证故事啊，那么可以宣达出去啊，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啊。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严前伯，然后了解他对于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个见证，也让我们一些教友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来讲也能够追随他，也能够跟他一样啊。当然这个您刚提到就是说在时间上面前后花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是。
那这本书呢也印了有8000本。
是，
那么发行的地区，就是说你现在发送的地区有哪些地方呢？
我目前所发送的地区，我们全国每一个堂区，包括台澎金马，只要是有天主堂的地方，只要是有我们有一本天主教手册，2001年编的那本天主教手册，上面所有的堂区，我每个堂区每一个神父，甚至于那个每一位修女我都有寄2本，每个人都寄2本。
这在我们国内嘛，对不对？
国内。然后国外的话我就请朋友带过去。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那个什么天主教的教友在国外散播在各地，美国、加拿大啦，甚至于在纽西兰啊、澳洲啊，甚至于我最近还请我们一位那个朱立德神父，他刚好要到那个什么意大利的罗马去，我还请他帮我带一些书过去给我们那边的那个教友。
是。
那目前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把它翻译成英文跟拉丁文。因为我们要很正式的把它送给教廷。希望教廷能够来那个时候帮我们重视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这些可能就是要用英文的跟那个什么拉丁文的。
拉丁文的。
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正在做这个事情，正在做这个工作。
是。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索取的话哦。
是。
是，那如果他们也想来看这本书的话，除了在他们的这个本堂里面啊，就是可以看得到，
可以
之外呢，那怎么样还能够索取这本书？或者说他们也有心想赞助这本书的印制啦啊，这些工作啊，提供一些赞助的这个印制的经费的话，那要怎么跟你们联络呢？
这个可以哈，从书上面的那个最后一页。我上面都有我们的那个地址跟联络电话。
是，那如果说现在大家手边没有这本书的话，没关系，也可以写信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电台来啊、到我们真理电台来，我们也会给转交给李先生，那请李先生来处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像您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天主看到，那么也希望您能够逐步的去达成。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教友们呢，能够一起来帮助李马尔丁先生，那么也帮助严前伯的这个见证故事呢，能够让他这个宣扬出去啊，让很多人看得到，也能接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啊。我们非常谢谢李马尔丁先生再度的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再跟我们谈谈您在信仰过程方面有什么增进的啊，这个智慧啦，或者是一些心得啦，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
谢谢您，谢谢，
谢谢，
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